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维尼。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
耶、yeah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呢是啊、哦，我们今天聊的系列是你毛很多的系列。那我们要聊的是这个最近应该说是今年2024年过年期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富国岛啊、哦，富国岛丢包的事件。这样
没有，今年的过年就发生好多
好多事情，
不止这一件事情，
跟旅游相关的事很多呢，
非常精彩。好，
每天都有连载
哎、欸，新闻聊不完。但是我一直以为我接下来你们节目聊会聊全世界的环球影城哎、欸，那我们接下来聊富国岛新闻。
你准备好，我们都可以聊。你准备好，我们可以聊。
对啊，
我原本还想聊黄大米那个事情，但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这个风头
已经退潮流、啊，
已经退潮。然后那个就是结果怎么讲，风向已经就是很
确定了，风向很明确，就是谁有问题，谁做的
对，谁做的不够，谁认知不够多。
对，然后所有的就是不管是不是旅游业的网红、名嘴、部落客，
都
已经出来发声了。
每个地方的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讲、欸，
对啊，
连在什么法国啊，或者
法国
别的地方的网红都会讲、
啊
哦哦。对对，
你说那我来讲讲法国老城区的住宿吧，这样子
都要蹭一下。我就说哦，好算了，就太多人讲，我就算了这样子。
所以现在换南线领队来聊富国岛，
太好了。
维尼正好也有去过富国岛嘛，所以我们后面聊一下，就是哎，就是富国还是富国岛旅游啦，我其实还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这个在我疫情期间的时候，两三年前吧，2021、2022年的时候，我去那个越南店去修指甲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聊到、嗯、
越南店干嘛？
修指甲、刮脚皮这样子，对 对, 對，
怎么样？越南姐，你跟你说，
他要说，我说啊，越南还有哪里好玩？他说、嗯、那个，哎呦，富国岛很棒，我们最近去玩很便宜啊，这样子。那个时候很便宜，哦、但现在就是，但是
现在也是很便宜，
现在是很便宜。
等一下再分享，就叫多便宜。
现在其实是便宜。
好好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是什么，再给大家一个大致上懒人包啦。当然这资料也是蛮繁复的，所以我将我知道的部分啦。
OK，
好，那其实它就是台湾我们在国外的旅游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当地的，通常都有一个当地的地接社，
对，
因为就是让他们去帮忙派车啊，去订饭店，去订这些食宿的东西哦。那台湾这边就是年代旅行社。年代旅游啦，年代旅游，它旅行社是另外一名字。好，然后当地的地接社是一个叫 Winner 的地接社，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他们就有签合作的条约啦、uh-huh. 应该说要合作的意向，也有报价出去。好，越南这边有报价出去给台湾，那但是台湾这边一直没有回复。好，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合约的付款日是1月31号，2024年1月31号。嗯，那一直到这天，台湾年代旅游都没有回复他。所以呢，他们就越南方就发出来说、啊，那我们就合作结束这样子。结果到2月9号，就是除夕的当晚呢，他们还是发了团、来到了富国岛这边，然后就要接这样子。那他们没有付钱怎么办？没有付钱，越南旅行社为什么要接呢？那这个他们就有跟年代旅游的负责人讲，就是那个王大军讲说，哎、啊，你们没有付钱，
林大军
啊，林大军叫什么名字啊？他就说那你没有付钱，他说哦，那我们现在这个过年期间我资金拿不出来，那我过两天我11号我就会付钱给你这样子、uh-huh. 然后呢他们就说好，那你就先接，我后面几天会付钱给你哈。那所以他前面的团就先让他走，但是到了11号呢，11号他结束当天他都没有付款，他没有付款。那11号当天他来的团，那他们就决定说因为我没有钱，我没办法进行下去，我甚至担心你收不收得回来这个、这笔钱嘛。所以他们就跟旅客说，那因为你们台湾那边没有付钱，那我这边要收一个人720块美金，那我才能继续走这个行程这样。
就是 local 要求每一团的导游去跟他们的团员这样子讲。
对、
对，然后所以那有些人答应了，他们就走他的行程，那没有答应的话，那他们就安排就是 local 也是协助安排那个机票让他们回来台湾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呢，台湾这边也就爆出来啦，哦，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那就那时候他们还有年代旅游还有召开记者会说啊，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过年期间啊，然后钱拿不出来啊，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啊，我没有给他钱啊，只是没有付清啊，我们终于有一点误会啦，这样子哦。对，然后就是说啊，那个越南旅行社这边恶意丢包什么东西的、
我们台湾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除夕那天就开始报、报了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因为我也是除夕当天出去的，我九号出去的、啊、隔一天就哎，马上发现富国岛丢包，嗯、对的新闻。
哦，然后但后来就再过几天，就是发现。就是他其实根本没有钱。
那时候风向新闻刚一出来，我们现在已经都习惯你不能马上下评断。
对，
风向它会怎么走，没有人知道。
让子弹飞一回这样子。那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发现，说他呢，就是等于是拖，就是他去宣告破产嘛。我没有钱，我两手一摊，没钱给你这样子、那我先那台湾这边呢，后来做了什么裁法？就是观光局根据一些法规啊，什么发展观光条例啊，什么旅行社管理规则，然后他是开罚了81万元啊、哦，这是一部分。那你已经出发那些旅客，他的那些损失，还有后面没有出发的旅客呢，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赔偿？就是我们旅行社都会有一个履约责任险哦，履约责任险，它就是说，如果今天旅行社他有因为旅行社的一些什么状况啊，财务有的没的东西。导致没有出团，然后让这个旅客权益受到损害的话，他就是用这个保险来赔款。那他们呢？林代旅游他是甲种旅行社哦，在他有加入那个平保协会的这个会员内的话，他的保险金是在500万元哦，那他们有调高到1000万元，但是他这样算一算，就是包含了这段期间出发的有292位的旅客，再加上后面还没有出发的，还有他有收款的这些人呢，他要赔的金额估计有到2000万那么多，
要修哦。
对，所以他的这个赔款金额是根本不够的啊。所以那个大家也在最近呢，他们也在想说，那我们要修改这些，因为这个法规已经很久没有改了，对，这个金额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改，他可能要再调高这样子，
跟领队的小费一样，哎，服务费是一样的，
疫情后又改一点点， okay, 对，涨了一点点哈。那越南那边的方面，因为这件事情也爆得很大，因为对他们来讲说，因为旅游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而且接下来越南的重点已经放到富国岛上面了、
哦、你说已经从中越又变到富国岛
上，不是在疫情前，从我开始带团是本月最热门，
是
然后准备要冲中越的时候就碰到疫情、所以疫情后整个中越大爆发、
对，
那中越已经去了1年左右，所以慢慢的要开始攻富国岛、
2022年底到2023几乎都是中越，
对，然后接下来2023年底开始富国岛慢慢的要开始出来，结果正准备冲了就诶新闻冒出来了，
因为他们这个好像也是做新宇的包机过去，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他说他们有
以新闻来讲是没有新宇的包机，新宇新闻的话是有越籍跟
越
族
哦，但是因为他说他们已经有付了700多万给新宇航空，对，所以
但是从新闻角度上来看，没看到新宇有在飞，因为最后他们在讲说回程机票他没付钱嘛，但是台湾这边去协调越族航空跟越籍，他们等于有点像是
人道
救
援，
就是我还是尽我的这个能力把他们载回来，
对对。那你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所有的费用就是都要有人付钱，
对啊
对啊。那越南那边他们就很重视这个新闻，因为这就刚才讲到的是他们现在重点发展的地方，
对，
然后所以他其实还后来还有开罚那个就是 local 的那些旅行社，
哦真的啊，
对，那我觉得那个 local 旅行社也很衰，
衰到欸，
对，我没有收到钱，然后我还协调帮你们之前就是打理好事情，然后把你们送回台湾，然后我还被罚钱，所以他
可是因为从越南这么角度、你就是先丢包客人，对啊，就是他会觉得你已经让我国的形象受损了，在越南的这部分啊。
但我觉得他们很衰，是因为他们就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合作的旅行社，
就没人付钱，那我为什么还要硬贷？
对啊，
我
带完我
钱
又收
不
回来啊。
对
啊，那现在款项也是真的蛮多的。
但他们是真的是被赶鸭子上架，因为等于说年代这边就是本来是不应该要出去的，因为他钱没有付完嘛。
对啊，
所以。然后当地旅行社又没有跟你说，
对，合约不成立
啊，但是你还是照样把人给我送过来，哎，
对啊，
对
啊，所以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我大概跟大家
是有看到新闻的部分是说，前面一两团的部分是他们可能有过第一天跟第二天，
对，
但他们吃的东西都很烂，就是都不是有冷掉的饭菜啊，然后跟就是有一些就觉得为什么会吃这种东西这样子。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好像导游就跟他们说，
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2月27号，那我们的资讯也是更新到现在，我们今天当天知道的为止。
对，
那如果我们播出的时候有什么新的进展，
你什么时候播出？
另外
下礼拜吗？还是
我下礼拜，这我们下礼拜再播这样子，避免出任何的状况这样的。
应该还是会有，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面的四月多的集团，有台湾的弘毅旅行社已经接手了，
对，他有接手，
然后就好像有200多人，
他连员工也一起接手。
听说弘毅旅行社是越南王哎、欸。
就是
越南旅游网。
可是我们在越南很少看到他们的旗子 啊，
真的假的？嗯、
也许是用不同。
还是我接下来下个月去富国岛就会
看
到，
搞不好都是哦。
但是这个新闻其实像我们在带团嘛，我们最后一天都会在领队拿麦克风会跟客人聊聊，那会聊一部分是下次的旅游地点。
对，
那可能走到越南就会聊说，除了可能中越以外，还有哪边好玩？那会推富国岛。然后我就会习惯问客人说，诶，你们新闻出来你们会想再去富国岛或敢去吗？其实很多人是摇头的。我说怎么了，是怕被丢包吗？他就说对，很怕被当地丢包。
对，
就是从我们的团员讲出来是怕被当地丢包，所以他们受到新闻的影响是觉得是富国岛当地的旅行社有状况。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导。所以就我觉得越南那边为什么会那么重视这个事件，
对、啊、
就是会担心说我们越南旅行好像都是这样子，好像就是搞错。但其实始末，我们现在听看，现在了解到的资讯，
旅行社没钱给人家，
对，没有钱给人家，
对啊，你没有给人家钱，人家怎么做事？而人家做事做了一半之后，然后想要再多一点，就是他自己又有问题。
对，然后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也是陆续听到一些旅游业的人说，哎，其实这个年代旅游，这个是林大钧嘛，嗯，对，林大钧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哦，也许就是业界已经很有
他过去
内部员工爆料，
对。像新闻有报的是他以前在马尔蒂夫也签了100多万的住宿的款项、嗯、然后也有就是南线的那个线控也说他们以前在菲律宾，他以前经营菲律宾线，那、嗯、也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收了钱、嗯、后来没有
做。所以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可以熟门熟路，然后就是双手一摊。
对，因为你要罚款、嗯、我就双手一摊，我没钱啊，我户头零块啊，那你要罚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问题是、嗯、他收了那些旅客的钱都哪里去了呢？
嗯，就赚起来了吗？所以我们以后就这样做啊，收了上千万，然后缴罚款80几万嘛。
对啊，因为他说这样要赔是要赔2000多万哎、欸。
对啊，
那等于说这2000多万至少1000万好了啦。那这些1000万到底跑哪里去了？
就是
而且
被他收走了、啊。
他的亲戚呢？
而且神奇的是，他也收得了这么多团呢、欸。
对，
因为以年代旅游，我们也是以如果在他专做东南亚的话，我们在东南亚看。也很少看到他们家的旗子啊、欸、还是他们是又用别的名字继续在出发，
或是他那时候有促销团子的，不知道，那
确定
没有注意，
或者什么假期，
整个过年期间他们收非常非常大量的团、欸、
对啊、嗯、他们说 总共至少有什么5、6团7、8团以上，
对，就觉得我们 Podcast 想招团都觉得会招不到，他们怎么会招这么多人啊？
对，
凭什么、啊、
怎么那么厉害呢？而且团费也是就是一般普通评价、OK、
其实以前为什么会有履约责任险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怕有些旅行社他收了钱、嗯、然后就是恶性倒闭或者是跑掉这样。
对，
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在澳洲那边当导游的时候，我们的旅行社有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接大陆团、啊、
对，
那大陆团那款项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月或是可能是几个月一季之后或是半年之后才付款这样子、嗯、那等到你要付款的时候他就是倒闭了，那你就收不到钱，所以我们那时候被欠了应该有大概数应该20-30万的澳币，对，所以大概就
是
几百万。
你们那时候是签，就像他讲的，你们是跟大陆旅行社签月结吗？或是什么时候结吗？
有
这个都是有这个约定，只是
有约定什么
他到该付的时候，结果他就倒了，
他就倒了，对，你就找不到啊，你也告不过去嘛，对，所以他就
消失了，所以他就赚就是赚这一笔这样。
对，
比如说他一次好像跟很多旅行社签，
会做的事情呢，就是先第一个是先杀价，就是说啊，我有举证，你那个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OK，
然后要砍价钱，
砍尾款的概念吗？
对，砍尾款，对，砍尾款。然后就是那这个可能在付的时候他倒闭了，对，所以就会有这种呆账的状况、欸、那台湾呢，以前因为旅行社可能以前旅行社很好开吧，我不知道，嗯、我已经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就是会有这种欠款的状况发，就是旅行社恶意倒闭的状况发生，所以才有、這個、
尤其是过年的时间，
对，才有这个履约责任险、嗯。那到现在，因为这个法规已经很久很好几十年没有变了，那到现在的话就是明显这个费用根本不够，因为你如果是一些大型旅行社，他光一天的营业额搞不好都不是一个月营业额搞不好都是数十亿的几亿元在跑的，
对，
这个现金流
光看几间大的早上在出团、嗯、比如说以我们家一个早上在出东南亚的团，大概疫情前可能20几团跑不掉哦，
对啊，
一个早上的时段还只有东南亚，我还不算日本、韩国那一些哦，
对不对？
长线我都还不管，就会到20几团。
对，
而且那只是我在一个航下看哦，还有另一个航下，
还有另外航下，嗯，还有松山呢、欸
松山我们南线没飞
啦，对，所以就这个事情呢，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我们这个消费者、我们旅客要到底要怎么样预防呢？
没有办法预防，就只能保险而已。而
且另一个角度，当团领队们其实也是。 你说他是受害者也是，
对，
可是他出去了，因为我们有刚好认识的同事，那里面有认识的领队，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领队很多人会说领队很无辜啊，他今天也是被骗的，被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那时候提出来是说，但是你领队带这间旅行社团出去，你其实也是代表旅行社，
是啊，
只是你选公司遇人不熟，你选错了一间公司，
有时候是他们是临时接的啊，可能
就是他们
是一样，
其实他们都是 freelance、
啊、
对，都是 freelance， 然后他们甚至是到前一天可能才知道说 local 是谁之类的，就是 才有一些
他的，就是拿到合约才会知道，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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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通常我们就会说哦，你要慎选旅行社、这个很难慎选啊，就是你、你除非好，就大家都可能都选维尼他们家，就是比较大家的、或者是比较有信誉的，
但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
说不准，对、
啊、对，说不准，
其实三立没有人想到他会消失啊，或是会搞出这一出
年代啊，
年代，三立是另外一个，
吓我一跳，我说有其他人料这样，
没没没，就是电视节目软料，
年代就是没有人，我相信搞不好他们员工都不知道，因为你如果、
啊、
对，你如果员工知道，你早就跑，你说老板连薪水都放不出来，
啊、
所以领队一定也不知道，因为你今天带团，你都知道你的老板要这样搞，你一定知道小费收不来。
员工只是心里可能知道说，哦，
怪怪的，
我的老板他有这个前科啊，我是不知道他
老板搞不好也不知道他
有前科，不知道
有前科
吧？
很多员工可能也不知道，
员工应该也不知道，
根本不会知道啊。
对呀、啊，那真的还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旅客很难慎选，然后这个到底加保旅游。不便险有用吗？
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不赔啊。
对啊，不赔，
因为你没有任何不便险条例所涵盖的范围啊。
对，
不便险没有，没有一项是被丢包啊。
但是有延迟行程啊，
没有
没有
啊，
你延迟了什么？
你还是去啦、啊。
哦，我还是去了。
而且如果你在现场，因为他们没派车给你，导致你回程班机搭不到，是你的问题，而搭不到飞机。
哦、这样也太……
所以因为真的也没有办法赔。
不便险基本的第一个就是你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飞机或什么因天灾或其他各种因素导致 delay，
对，
那这不是啊？
对
对，因为它这个是人为因素，
你也不是被罢工，当地也没任何罢工，你是原始的报名这家旅行社，
所以是因为这个旅行社的原因而造成的问题，所以就求助无门啊。
真的是啊，
就算保到2000万，然后不便险升到最高也都没有用，
赔不了、啊。
对，那他这个就是只能说你出发的人，你的一些单据，你回来你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民保协会啊，
他可以去抓一个
申诉，
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在讲说，那有一个旅程更改的不便险的部分，但是他强调旅程更改是，比如说你可能有三等亲内的亲人有出状况，或是有什么家中什么什么，其实他也没讲到因为旅行社倒闭而造成的。或许是当时保险业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点，
会有这一
招，真的，就发现哦，原来法律还是
有很多的漏洞这样子。但这次就是一个很大条的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赚非法吸金，
欸、很快耶，
很快。
那么多团，那时候新闻不是出估他收入应该是2000多吗？
这件事就是台湾政府不会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你林大俊有状况，然后
我不是他可能
我不去查你的身旁所有人的金流吗？
他一定会避开，而且如果
你
是现金的话，
当然就会避开啦。
对，你的意思是说，在创旅行社的时候还是
没有没有，就是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收入了，比如说过年期间我收了1000万，
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
对，
我应该要介入调查了吧？
对，他进去调查，但他主要还是先扣你的你自己
本人目前有的资产，
可是
对
他调查成查到说我收了团费进到。比如说维尼的户头，我是这个旅行社负责人，那维尼从他的户头领出了1000万了，
对，
然后就
那你不知道去哪里去
？OK，
我就告诉来，
然后林大军领了1000万，
我的家都让你查，我全部都让你搜，就是没有1000万
现金，我就是把它藏起来，
不是他汇到海外，那你就追不到了。
对、啊，
对，好，现在教大家一个赚钱的方式，快速赚钱。
你就发现我们 Podcast 开始要揪团了，就就会消失了吗？
那我要做大一点的，我要做大一点的。
对、啊、
我们来联合讨论一下，我们来揪一个大的，
我们开一些旅行社、啊。
真的耶，
对、
啊，不是啊，这样子真的，我觉得
蛮危险的。
我觉得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当然是做好，
我觉得这是蓄意的，
他是熟手、
啊，
他已经知道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像刚刚讲的，你没有任何保障，你根本
没有任何保障。
虽然一直说你就是要选有信誉的旅行社，那你也只能看他过往表现，但是就
当下
一般你也找不到资讯了。
当下要怎么样根本就不知道，
就只能找熟悉的老字号喽。
我跟你说，就算当团的领队导游他们 应该也没有
碰过，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碰过这件事情。
哎呦、
而且你是说你一个导游和领队能改变什么？因为你没有付钱，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嘛。
对啊，
对啊，基本上你只能联络观光局看能怎么样，政府官员做处理。
哦就是、我现在我的行程没办法继续再下去了，回家。
对，那谁要买单机票呢？
对
对，那就只要人去协调。
对啊，你要客人掏那些也是一大笔钱、欸，
掏出来，
因为你对没有人知道你掏了这笔钱之后，钱谁会还给你？
哎、欸，
你懂吗？对吗？
就像那时候新闻不是有说旅行社叫他们叫什么银行只付列争议款，但是那是银行还是会去查证的啊，不是说我列了争议款或列了只付他就不会收我这笔钱、啊、
他是说你列争议款之后然后再用那个旅游责任险的保险去赔，
但是这点
是、啊、你说我先刷，我现在当场要回来我刷了机票，这个是把它列成争议
款，那个时候是讲720元美金，
对、啊、对，你在那边付的钱，他是这样子来处理的，
但真的我觉得旷日费时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真的
哦，
真的。那就算我说就算赔了钱，
对，
但是你整个心情也差了，你整个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一个就是部落客写，他就说哦，他就是很开心的，就是要在回程的路上这样，但他就看到旁边有一家人，然后一家人看到说哦，你们是来自由行的，他说对啊，他说哦，我们是被丢包的这样，但是那个爸爸已经，但啊、哦，
那他们好像是员工旅游，
对，然后他们就问他说、哦、那还好吗？他说能怎么办？我们就先付了钱啊，还是
先玩啊，
还是
他们
是
赶快先回来，
对对对，还是要顾啊这样子。但爸爸还是很开心，他说 回去再慢慢讲钱的事情啊、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看得开的人、欸、
对，
应该说在大家的旅途中一定会多多少少碰到状况、当然跟团碰到状况会小很多，
对，
那么可能很常自由行你记错火车时间啦 delay 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大部分都会说、啊、我们当作一个经验，反正只要人是安全的，财务那些也都没有那种护照遗失那些大损失、就是回来当个经验笑笑的分享，
對，
就是不要现场，不然说你一直气也没用，因为发生了，
对，真的是没有用，
事情发生了，
不管谁发生，甚至你自己忘记时间也不要气自己，就是赶快想个方法处理掉，
大过年的
先解决事情再处理情绪，
对啊
对、
欸、但是真的、欸、我有感受到富国岛是真的忽然之间红了起来，
不是好的方式红，
不是他新闻之前就已经蛮多人过去了，
新闻之前就因为我在 这段时间之前我已经卖了很多机票，就是那个越捷航空的机票、然后以及那个当地的住宿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哦，这个地方怎么突然之间就是 红那么多，我想说不是都还在红中越吗、结果没想到已经红到
有新的地方
开始红起来了，
对，而且他的五星级酒店很多耶、
超多的，因为富国岛老实讲在我去之前我其实看周围有朋友，他不是我们旅行社另外一家旅行社已经一直在去、但那破照片很美，其实我去的时候充满期待，那我们先这样讲，会不会我们这集好像没做到正向、我其实个人去了以后、可能我的期待方向跟现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期待的是第一个它是海岛国家，
对，
然后富国岛整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多自然景观，我可能把它跟宿雾帛琉这种地方相提并论
了，其实我想到的也是这样子，
没有没有差非常多、
okay.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可能要把它拉成马尔蒂夫那种感觉，可是马尔蒂夫因为海景那时候太美，富国岛又不是走这条路线的，他就住在饭店享受、然后他有一些乐园动物园这一些，重点是
有点像新加坡，
但是又
没
有那么
的
城市，
又没有那么都市、
对，可是
琉球
而且没有那么旧，
它很独立，但是你说你要找人文相关，比如说北越有自然景色，
对，
中越有人文古镇，这些富国岛也没有、但是它就是人工建造出来一个度假地方，适合亲子或是适合去放空，
OK、
对，当然它也有跟自然景结合，比如说像是大家最常看到的异形沙滩、它也会有沙滩、那也会有海星沙滩，虽然近几团去永远没看到海星，
异形沙滩就是有一个那个很脚很长的，
有四只那是大象，然后大象脚长长的插到这个沙地海滩上面、但是除了这个其实再往旁边走还有一整片各式各样的装置艺术，比如说在海面上面的荡秋千、有艺术型的水母，有各式各样的它是以异形沙滩这块，它就是一片的沙滩、很多地方给你拍照，那刚好日落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着日落从海平面慢慢下去、
反正就是等于说五天四夜里面你就是很 chill 的在那边，
除了异形沙滩有比较自然一点东西以外，其他都是在建立在人工的基础上面、
okay,
就像刚刚讲的乐园、动物园、 富国大世界这一些，但是这些的好处，因为一般人想到乐园就会吓到，因为都会想到迪士尼跟环球，就天哪，一堆人，你这边乐园都不用排队，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对，他们乐园真的很大，
很大，
而且容纳得了整个富国岛的
游客。对，
我去过中越的巴拿山，跟巴拿山的规模比起来呢？
巴拿山的，如果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巴拿山？
疫情前去的巴拿山。没有，我是说乐园的规模，
因为疫情前的巴拿山跟疫情后的巴拿山
有不一样吗？
已经成长了两倍了啊！你疫情前只看到一小块法国山城，现在多了太阳宫跟月亮宫，完全又长
大又再更
大了一整倍了。对
，OK，
对，那你以现场的这个光，它的同样的太阳集团，它是做一个最大型的跨海缆车，一台缆车可以坐三十几个人，然后跳到香岛上面，有一个大型的木造云霄飞车，加非常大型的水上乐园，各种飘飘和滑水道那一些，然后加路上的那种转上去慢慢看风景的观景台这一些，光这一块其实当然它的。总腹地比巴拿山小一点点，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跨海缆车过去的。
听起来富国岛很好玩呢。
对啊，然后包含另外一个珍珠集团的乐园，加上动物园，那你光这三个加起来就胜过巴拿山的整块了。
那你自己觉得去富国岛应该几天全部玩完？
一般市面上其实现在五天，我觉得如果你是直飞过去，
对，
因为如果
越捷直飞啊，
现在越捷越足。那我自己搭的团是搭星宇直飞，因为星宇、
okay.
但是。不一定是长久的，要看星宇的它的营运目标。
OK，
因为现在是短期的星宇包机。但是当然，星宇做起来一定比越捷舒服很多。
那你自己觉得，如果全部玩完的话，
直飞五天其实差不多，
五天就可以玩完了。
因为像我们乐园就会放早上去逛动物园，
对。
那除非你是特别爱动物，动物园可以从早逛到晚，然后你乐园每个都要玩透透，都要怎么样？那当然你要再拉长一点。但是正常的团型
精华有玩到，
像就是我们第一天，因为星宇是傍晚到，第一天到，然后第二天可能拉去动物园加游乐园，就玩到七点也够了。然后第三天可能你去跳岛一整天，然后加日落小镇，然后第四天再去搭个异形沙滩，再搭其他几个景点，然后最后一天早上走一走，最后下午傍晚回来，差不多。
那我好奇就是，那现在的团费大概是落在哪个区间呢？
你们家是
团费？我们领队从不 care 啊。
对，这倒是啦。
我刚看年代，
马上上官网帮您查一下。
我刚看年代的大概是三万多块。嗯，对。4万多块，
大概看好像也三。
我这边看到，比如说以现在可能四五月，虎航直飞五天，然后有住五星海景度假村，抓35800，
便宜呢，
还行啊。
或是以比如说直飞有住到一样希尔顿，基本上这边都会建议选的团型要住到
高
档
的饭
店，
对，
然后行程也不要塞到太满，你有时间享受饭店。
我用 Expedia 查了他的五星饭店，因为我就是帮客人搜寻了一下，其实五星饭店都不贵耶。
我那个时候因为带团有一些些，我那时候第一团，反正 我基本上第一团去哪里都一定会有事。那富国岛第一团也是有很精彩的故事，但是反正我们就是现场开了一间房间。那先不管 net 价 ，net 价是旅行社弹出来的。
对，
现场我们上网查一下 Crown Plaza 够好了吧 ？IGG 集团的。
Yes，
一间房间大概4000多块
台币，
台币
很便宜啊。
你知道我最近因为五月底要去高雄看表演，我查高雄的 Holiday Inn Express 在爱河附近那边，
是的，
将近4000呢。
那等级就差快
Plaza
差一星了呢，
在度假村那边那个规模等级都差很多
的，
价格差不多哎。
台湾的房价真的很贵，
对啊，
饭店房价超贵，
对，天哪，那怎么办？现在还是要去富国岛玩，
我觉得
也不是
蛮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不是要去富国，是其实是到世界各地去玩，都会有这样的情形。而且尤其是那种有每一年，就是
应该说这种情形可以把它比拟到欧洲，因为欧洲很常发生罢工，像最近汉莎航空罢工这一些，
那个有得赔啊，
那个可以啊，
对呀。
可是当你遇到罢工了，你就是你要有 Plan B， 你要去先把你的行程弄好，不是一直气说这什么鸟航空公司，这什么烂铁路什么什么的，
先解决事情。
对啊，
就跟我们要疫情前的时候，哎，不是疫情前啦，就是今年要过年前的时候，
长荣说
要
罢
工的时候，我们也是抓雷单。
长荣是我们下个要讲的那个，对。
那怎么办呢？要听众朋友怎么办
啊？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像你应该北中南约都去过吧？
对，
那还是加上富国岛。
南越老实讲没有认真的玩，嗯哼嗯哼，因为南越目前的团型啦，大部分就是去以前没有直飞的时候去转机，那在胡志明市可能第一天直接转去富国岛，就可能第四天下午会转回胡志明市，然后就稍微逛一下，然后第五天从胡志明飞走。
對，
所以胡志明会有一些景点，不错的景点，比如说咖啡公寓啦，然后一些城镇去参观，
那个战争的地窖啊，
其实没有。我看我们家的行程
很少在玩那边，
你们有出南越的行程
没有？纯胡志明、
okay ，
但是胡志明因为是之前南北越战争的
主要
交界战场处，所以其实蛮多当时南北越战争的一些博物馆、遗迹、地道那一些、嗯，我自己是会有兴趣想过去逛。
嗯，
但是胡志明是相比北越、中越，因为它就是经商为主的地方，所以会比较乱一些。
啊、
光你从机场转机看到那个状况，因为北越也转过，中越也转过，然后看每个机场，胡志明市机场真的。你会觉得很阿杂，
它也是蛮大的耶，老实说，非常，因为它两侧
可是人过多，然后它的整个设计感太过矮小。
我自己是有去度假过一次
，OK，
是大概是去了四五天，但是因为我还有去旁边的那个芽
庄，
芽庄对，我还有去芽庄。
我觉得富国岛热潮过了以后，接下来会往芽庄那一块走
啊，真的、哦，那边就是海鲜很便宜。
对，
对，
那你说富国岛的消费其实蛮便宜的，
房价算。便宜，相比之下、嗯、但是当地的一些消费可能还是会偏高一些些，并且是一个以观光度假为主的岛屿、嗯
嗯、
但是总团费我们刚刚讲最低可能你看从三五千多到四万出，
对，
那就是五天六天，然后目前我看我们家都是有住到度假村或是五星饭店的行程。
好想知道我们家如果做富国岛会做多少钱啊
看一下你们 有上架了吗？
还没，我们只有自由行啊，就是我只帮客人订饭店跟订机票。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像宝宝他们是走比较高端一点，但是你就要去思考这个地方能
不能
给你高端的东西，当然饭店一定 OK，
饭店
你要度假村那些要订，可能甚至订到同一个等级饭店的总统套房，那就是高端。
对，
只是那行程上面，
啊行，对啊，
就、嗯、说游乐园你也不能说像迪士尼说我主导、
啊、
我全程 express 让你 VIP， 没有、啊，
全部用游园车接送啊，没有、啊，
游园车有，
游园车有，
对、
哦、，OK OK OK，
说不定也是有机会，
是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对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一直都还蛮有兴趣的。那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对越南这边的。旅游形象其实影响是蛮大的，但我觉得大家也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资讯啦，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资讯我也分享给大家，那让大家知道事情的始末是什么。那我相信说其实越南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推广他们的观光的产业，那他们也是一个很值得，我自己是觉得看起来是蛮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还是很好玩的。
我们在问线控看说后面的富国岛报名有没有突然掉人、嗯，
有没有调人？然后我们自己去嘛，这样子。
自己去嘛，我没有带团就够了。
带团就
暂时不会想自己再去。
带过团的不会想再去了，这样子。
不是、啊，你要想，你放游乐园就进去介绍完，就放自由活动了，会有四五个小时，所以你想玩的，你领队也都有时间去好好的玩。那剩下我们现在比较熟的就是哪边有冷气比较强，哪边有插座，哪边有按摩之类的，
对我们比较重要一点。
当你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后，
对，
该玩的我们
完全了解，
就是这。这种相比其他地方，比如说新加坡这种，我会自己再去玩，因为很多景点都要顾客人、嗯、那常去乐园多的地方你们也懂吗，就是你都会有时间去玩，
对、嗯、
所以你既然都去玩过了，你就不会想自己再去玩、
嗯、
但是你说我们现在一群人过去找个度假饭店窝一下是可以的啦、
哦、对，
喝个酒，
我觉得以领队的角度问值不值得去，我觉得有点不太准，毕竟
我
自己去很多次，
这种心情就是防不胜防，就是、嗯、旅行社倒闭这件事，而且最严重
的
就是我觉得是过年，因为钱太多要一起转出去跟转进来的、嗯、
可是那是旅行社的问题，你看其他家、
啊、
我们每一家旅行社过年出了多少团，而且过年团费可能是平常的 1.5 到2倍、
啊、
甚至长程线会更多、
啊、
那你总不能拿这个过年期间什么银行关了当理由啊，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个案，少数的个案，但是碰到我们也没有办法防，
这也是希望那些旅客就是
所以
还是好好的可以出去玩。
所以你从这边我们节目如果要分享说教旅客如何挑旅行社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很难
听到我们几个 Podcast 创的团好了，我们开始来我们绝对不会倒闭
哎，创旅行社也很难的、
啊、
好不好，
对啊，慎选旅行社这种事很难，就只是说好、啊、也许你过年真的可以选比较大家旅行社，但是我觉得那是一样的意思啦、嗯、就是
对啦，就真的要做你也防不掉，
对，只能 让自己保持一颗开放
的心，
碰到的事情我们再好好的处理。
对，就真的有碰到的话，那就好好处理。
使用你的超能力，
这个也算是你的就是
旅游经验之一。
旅游经验之一，
就像这些带到富国岛团的领队们，那些我们真的很想邀请来节目聊一聊，但是目前邀不到。
疫情的时候，
现在风头上
开始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要找那个就是被锁在国外的那些领队，
那想办法逃回来的。
对，想办法逃回来，我们就会想要聊这种事。
就是当下我们了解那领队心情，就是两面都不是人，你对旅行社对这边是孤立无援的感觉。
对，
但是。就是等事件过后你可能回想起来，就像现在回想疫情那段时间，你比较能笑着面对，不然当下
当下我是笑不出来，我现在头发可能都秃了，
笑不出来了。
对啊，那当下那个你去回想某一些时间心情是很恐怖，但是现在就可以笑笑分享啊，当时怎样怎样啊，怎样。
但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就是听众们说，就是很多新闻事件就是不能一天看而已，就是不是只有看一个新闻，就是你可能要真的让整个新闻完全的发酵，然后资讯的完整度，你可能看了一个新闻之后，你可能最好自己还再去搜寻一些相关的。
对，不要被标题杀，
不要被标题杀到了。对，就是，而且越南还是很好玩的，维尼还帮我们带了腰果回来。
对啊，房间是漏水，不是，房间是渗水，不是漏水。
没有
讲这个，
一定要讲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先到这边，
okay,
谢谢维尼，
谢谢，
拜拜，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